我们请翻开圣经，民数记36章5到9节，教会圣经旧约的部分170页，往前翻170页。民数记36章5到9节。好，各位请看圣经，听我宣读。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论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作同宗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这是上帝的话。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李香林长老，他的题目是各守各的本业。我们请李长老。
板新的弟兄姐妹平安。这样声音可以吗？我们来到民数记最后一章，我们先想一个问题，产业对于一个人或是一个家族它有什么意义？谁能继承产业？这个产业要归谁？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跟大家目前会息息相关。那我们最近也在处理一个另外一个家的产业的问题，很复杂，一个房子有5个继承人，不好处理。那我最近呢，对不起，这样声音可能比较好了。我在台北租了大概30年的房子，那最近想买房子了，也在考虑了，那也付诸行动了。那也就是说在想说在这个地上有一个安居立命的居所，有一种安全感，会有一个归属感。那也想将来可以给儿子当资产。那我不是不给女儿，我要给我儿子，因为我没有女儿。不过好像传统上，我们在一般的传统上好像认为家产只分给儿子，不传给女儿。那甚至有些时候你儿子多了几个，可能就会有一些到最后为了争家产，本来是兄弟后来反目成仇。那我想这个在我们身边应该有不少这样的实例。那我从我岳母的一些的言谈之中大概也可以知道，只有儿子是自己人，女儿嫁出去了就是外人。那我妈妈呢，我老家有个房子，我妈妈呢很清楚地告诉我妹妹，这个房子要留给你哥哥的。那我不晓得，当我再继续讲下去可能在座的姐妹就会心里越来越不舒服。她说呢，她可能这样想了，我们李家的产业只能留在李家，我姓李。那女儿嫁出去了，她的儿子就姓蔡了，不姓李。所以呢，当然也可以给她一点点了，但是主要的产业还是要留在李家，因为是自己人。所以就是说不管我妈妈也好或是我岳母，我相信她们本身是女性她们是女性是姐妹在这种传统的思维当中多多少少可以看出来偏袒儿子。我觉得那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儿子是自家人，女儿是嫁出去的外人。就好像我们以前我们华人来看的话， 都有所谓的宗祠、哦、都有你自己的那个宗祠、哦、不管你是理性的、哦啊、你要入了宗祠、啊、就是理性的、啊、你是诚信的、哦、那是一个一脉相传同宗的家人。当然我们现在现代人来讲应该不会那么看重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会不会还是有那种根深蒂固的一种一点点的思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跟着先生入了他的家门，那女儿呢就跟着爸爸的姓，当然现在也可以跟妈妈的姓了、啊、我觉得这好像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些的思维、啊、不是吗？所以今天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它有一个、啊、前面的一个背景、啊、所以我们就会相对读起来就不会那么陌生。因为那时候十二个支派，其实每个支派大概有多少人？应该十来万的、哦、我们如果说男生、啊、因为民数记也是算属人数嘛，又是属男丁、哦啊、我继续讲下去了，讲下去之后姐妹会比较舒服一点、哦啊、那所以他们在怎么样来看的时候，当面对支派跟支派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同支派才叫自己人，会有这种的一个思维、哦、那别的支派呢就是外人，当然每个在他们在整个大的范围里面还是都是以色列人、哦、里外之分还是很清楚、哦、那这种以男丁为主、哦、男丁代表着血脉相传，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我想这种的一种传统的观念，不管是犹太人或是我们华人、哦、都蛮类似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民数记36章，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继续翻着，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看到不同的经节、哦、那这段经文的前段的背景是在民数记的27章，重点是、一开始是、西罗非哈没有儿子，所以女儿呢就想说她能够继承父亲的产业，就像摩西，当时的摩西、还有祭司以利亚撒还有众首领来陈情，那摩西呢就把这件事情那呈现到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于是定了条例，人如果没有儿子就要将他的产业分给他的女儿、啊、那我们、当中就、一些又发生一些故事，来到今天最后这边的记载是约瑟的后裔，也就是马拿西支派中的族长、哦、这时候换他们族长了、哦、来到摩西面前跟众首领的以色列族长面前说，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撵阄分地 为业，之前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西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儿女，但是如果他们嫁了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父丈夫支派的产业中了，这样我们撵阄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摩西一听有道理、哦、摩西呢跟上次一样也把这个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要知道神怎么来吩咐，所以到第六节摩西照耶和华神的吩咐，神的话的吩咐、哦、来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耶和华神这样吩咐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可以随意嫁人，但只能嫁给同支派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就在我们今天所读的信息经文当中、哦说了两个重复的话，基本上一个了、哦、是一个、这样吩咐的重点以及主要的原因，他说这样以色列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哦、有一个因为、哦、就是他做这件事情的，一讲到因为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根本的原因嘛、哦、原因是什么？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这个强调了两次。所以第十节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就怎么行，他们都嫁入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子孙的族中，他们的产业就都留在同宗支派中了。那最后一节说，最后一节，这是耶和华神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 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这句话作为民数记的结尾。当然这句话如果说我们比较严格的来讲，应该比较接近的是从33章50节那边开始，一直到36章的结尾。也就是说从这段经，从33章一直到36章中，33章开始是回顾他们整个在旷野飘荡的整个的历程，再讲了一遍。那从33章50节那边就开始讲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从33章的后面一直到36章，重复了好多遍。比如说33章50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34章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35章1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35章9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当然也包括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民数记27章那边，耶和华借着摩西晓谕西罗非哈的女儿的请求，回应他的请求，说这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典章律例。所以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泊的这段时间，来到了约旦河旁边，在耶利哥对面，他们要即将进入了，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这些的吩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小插曲，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看起来好像跟之前神在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命令或是所做的吩咐不是那么直接，但是这个小插曲好像又有一点点的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呢这当中到底有什么关联性，我们可以稍微圣经可以稍微来看一下。从33章第50节一直到36章13节，这边很清楚的记载耶和华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取得产业之后的事，都是讲进入迦南地之后你要怎么分地，你要怎么分地，跟分地有关，包括呢分地的原则，人多的分得多，人少的分得少，包括地的边界在哪里，你地大概多大，你边界在哪里，还有呢要怎么来分，请各支派的首领来分，然后呢是当中有服侍立位，服侍神的立位人他们立位人的产业的诚意，他们的产业怎么办。那还有可能应该是上次或是上上次讲到逃城，那有些人误杀人怎么办，那逃城，那以及这一章谈的马拉西支派中族长顾虑他们支派的产业有可能会变少，这些都是跟进入迦南分地有关。所以当我们来看的时候，这个小插曲也好，或这个故事它要陈述的一个很关键的命令是什么，也就是今天所定的主题，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的产业。所以这样的一个连贯性，就是说有了分地的原则，你地的边界在哪里，然后呢谁来分，首领来分，然后呢当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人，包括利未人，包括不小心杀错的人他们怎么来处理，那以及到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命令，你以色列各支派要各守各的产业。神要以色列人他们各守各的本业。当然后面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嫁在同支派的人。当然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第7节跟第9节，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那各支派人要各守各的产业。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产业这个字在整个这一章当中不断的出现，就如我一开始所问的，产业到底对我们什么意义。如果以当时候以色列人来讲很清楚是什么，你看得到的，摸得到的，很实体很实际的，你居住的土地也好，你的诚意是他们即将进入应许之地，他们要在神所赐的那个地方为业。因为土地也好，产业也好， 是让人可以安家立命，可以成长。哦，你要仔细听哦，可以在那边成长，可以在那边茁壮，可以在那边生生不息。哦，生生不息。所以就是说，这些看得到摸得到的具体的东西，确实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跟我们有息息相关，那是不可或缺的根本。包括人也是用什么，神用尘土这样捏造起来的，那将来也必归于尘土。所以当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各所各的产业，有那么重要吗？是有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不管是过去的畜牧时代，不管过去的农业时代，甚至今天的国家民主而言，土地怎么样，一直是人生存以来的必要条件。对当时候以色列人来是，对我们包括我们今天你居住在台湾也是。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要守住祖宗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容不容易，那总是希望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那我们不要当败家子，也不喜欢家道中落。那所以神给以色列命令是这样子吗？你要继续传承下去。那他们本来在这漂泊，但是呢他们今天有神的应许之地了，要在这当中继续传承下去。所以当以色列各支派各宗派他们有自己的土地的时候，有自己的产业的时候，我想各支派各宗派他们都会觉得那是上帝给他们的，相当宝贵的，他们就必须持续下去。这也是神给各支派各宗派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令。所以对以色列支派来讲，那时候产业意味着支派的延续性，可能不是只有当下拥有，他们想的是持续不断的永恒的价值，不是短暂的拥有或是享受而已。当然我们知道了，如果只看到这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后面我们继续看历史的话，以色列人曾经悖逆，曾经被掳，后来即便归回重建，但是他们还是经历怎么样，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即便以色列在1948年是吧1948年终于在现在的地方重建了以色列国，但是我们知道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所以各守各的本业，到底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段经文当中各守各的产业，它要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如果我们从神救赎计划，从刚刚我们唱诗会带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的第一节根基这样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从以弗所书一章的13-14节我念给各位听，各位可以来听。如果你有圣经你也可以翻开。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他括号名，原文是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里神之名后面有一个注释，这个名原文是产业。产业也好，基业也好，我们在新约不陌生，会常常出现。那是神应许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以一切成圣的人可以同得基业。所以不管将来在新天新地也好，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属神的子民，一起进入神的产业。但是从另外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产业我们若从圣经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所讲的，很多时候包括什么？我自己，包括你，我们人，你我本身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是神的产业。就好像我们刚刚唱诗歌，神在教会当中，教会是谁？不是这间猪，是我们这一群人。所以各所各的产业，也可以说神让我们看见
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一种延续性。我们刚刚讲了旧约，当他们各支派当中，他们要看重的是什么？他们支派可以在这地上不断的有一个地图，有一个产业可以延续下去。如果从我们今天的得救的基督徒角度来看，哎，我今天成为神家的人了，我也是神的产业，这个产业也是我的，这是一个持续下去，是可以不断的在这当中建造，不断的持守，不断的成长，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好，是可以一直延续。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理当各守各的产业。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会想到耶稣基督在讲按才干来给他们接受托付的比喻了。你领受的产业多大？耶稣基督讲的比喻不是要比大小，比多寡，而是你领受这个产业，你有没有去持守，你有没有去让它不断的持守这样的一个产业。有人领了5000，有人领了2000，有人领了1000，领了5000的时候他可以赚到另外5000，领了2000的可以赚到另外2000，但是领了1000的就把它放在那边。好，从我的角度来看，他没有持守神的产业的。所以神量给我们的，我们不可轻忽，我们就好好的认真持守，做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这样来问，哎，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虽然没错，感觉上是以色列那时候支派神给他们的一个命令，但是我们从新约救赎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神不也给我们产业吗？我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吗？我有持守吗？可能我们一想到的时候就会想到，哎，我是不是在工作上忠心啊？我是不是在家庭上忠心啊？我是不是在教会上忠心啊？这些都没错，都很好。更重要的，我有没有忠于我基督徒的身份？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来讲，不管我今天到哪里工作，不管我今天在哪里服侍，不管我今天在家里，我忠于或是我持守我基督徒的身份，你就会有在那个场域，在那个地方，你就理所当然就会有该有的本分表现出来。忠于我基督徒的身份，或说基督徒所领受的这个产业，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我们可以来思想的，也可以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来看民数记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神给他们的命令，也是神给我们这些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之后神应许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一个命令，我们要持守这个产业。当然产业也包括我们今天所谓的教会，我们使徒信经所说的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是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子民。好，那这个呢也会持续下去的，也当然也包括不仅是这个普世教会而已，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堂会，是不是？堂会当然难免会有兴衰，当然建筑物本身的堂会会有兴衰，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里面的基督徒那个福音的使命，那个福音所带出来的产业是可以延续下去的。信友堂在台湾70年了，我们都会想说，哎，那信友堂从哪里来？从上海，主要了那些基督徒过来。那在网上问呢，那些人怎么信主的？你可以不断的追溯，一直追溯到什么？新约时代的教会，当然最后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即便在过去的这些可能堂会不在了，我们如果今天要去看以弗所教会，可能只能看到古迹，而且那古迹也不是新约时代的古迹了，哎，是建立的，可能是在中古世纪建立的，也就是这些东西可能都不在了，但是基督徒那个的产业，那个教会所延续的生命是持续不断的，所以因此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宽广的整体的教会观、国度观， 同时也会归属在自己的堂会当中。我在这个堂会当中，我守住我的本业，让我们的福音可以持续的延续下去。所以就是刚刚所说的，信友堂从上海过来，在台湾74年的，我们即将面临重建，当然这过去当中有很多的挑战，也有一些的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作为。面对建堂的时候，我们在思考，我不晓得如果你是在当中的一些的长职或是主要同工，你会思考什么？我们要盖多大的教会堂？我们要可以容纳多少人？我觉得这些都非常好，但是如果说从今天这段经文这样子让我们更多思考的时候，我感谢神，我感谢神，当我们台北堂要建堂的时候，以赛亚书54章第2节进入到我们一些的牧长的心中，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也就是说，可能再过100年，我们盖的那个堂可能不在了，但是那个产业，也就是我们在当中的每一位基督徒，是可以持续不断的被持守住，被坚立住，而可以不断的扩张。我觉得那是各守各的产业。好，我们继续来看，就各守各的产业，除了中心的持守的这个守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我从这段经文当中，我自己的发觉，我自己的感觉，舍己顺服。摩西照着耶和华神的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耶和华神这样吩咐，希罗辉他的女儿们可以随意嫁人，但只能嫁给同支派的人。如果你是希罗辉哈的女儿，你会不会觉得这产业已经是我的了，我要嫁给谁你还要规定会不会？我不是嫁给以色列人各支派的就好了，都一样啊，为什么还规定我嫁给同支派的人呢？这里记载说，希罗辉哈的女儿愿意成全顺服，都嫁给了他们属伯的儿子，他们的产业能留在同支派中，从希罗辉哈的身上，他们的女身上，我是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因着恩典而有的顺服。他们之前承受神的恩典，本来从那个角度来看是不会有产业的，但神的恩典他们有了产业。然后呢，今天因着这样恩典，他们愿意舍己顺服。我觉得这也是不是跟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所要学习的功课也很类似，不是吗？基督徒，我是觉得我们真的承受神很多的恩典，救赎恩典。当然有些时候你去想想这好像感觉很有些时候有些人不是那么强烈，但有些人当然会很强烈。但是如果你在仔细思考你这一生当中，真的神有许许多多的恩典，那些恩典的记号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耶稣基督的舍己成就了救恩，所以当我们领受这恩典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为基督为教会舍己，那是一种成全，那是一种合一。虽然有些时候感觉顺服好像很委屈，但是从另外角度来看，在顺服的过程当中，反而是得到了保护，得到了祝福。如经文这边所说的，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可以随意嫁人，但只能嫁给同支派的人。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说我只能嫁给同支派的人，但是忘记了什么？他们可以随意嫁人。这个随意嫁人当然也是有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当中有极大的自由，也是极大的祝福。因为我们若仔细来看，如果看以色列再看下去，如果看我们旧约历史继续看下去，到了士师时代，士师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那个时代？那时代的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他们处在一个左右动荡的年代。我是觉得从希罗辉哈的女儿们，他们没有任意而行，他们选择舍己顺服。我 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让以色列支派当中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一个很好的榜样，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愿意舍己，那各守各的本业，又能够彼此舍己顺服，是进入应许之地的命令，也是一个承受产业的祝福。他们能够持守合一，我觉得这个合一也是在教会当中，当我们不仅是自己，我们刚刚讲这个产业包括教会的时候，在教会当中顺服是一个合一相当重要的一个要素。如我们刚刚所说的，不管个人也好，其实包括教会也有不同的事工部，不同的团契，那当然我们很持守本业，我当然要好好看顾我的团契，好好看顾我的事工部，好好的发展。过去呢，我们也曾经碰过一些的状况，就是事工部需要同工嘛，团契部也需要同工嘛，那就为了，同样就是一个同工，就只有一个传道啊，那他这边也要他，那边也要他，那有些主责的同工就有点。因为这样子就有点好像闹得有点不愉快，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在同一个教会的肢体里面，怎么样子彼此愿意舍己顺服，以至于这个产业可以持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彼此怪罪，彼此抱怨，然后彼此只看自己，还能够一起同工吗？还能够一起建造吗？好了，这一次台北堂要建堂，我在这边也再次的代表台北堂谢谢板新堂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增加预算来奉献，跟内务堂也是一样，你们原本的预算是为了施工这边，然后台北堂要盖新堂的，板新堂说好，我们就增加预算，增加了预算呢来奉献。我觉得这就是彼此的扶持，愿意多一点点的舍己，在这当中可以彼此顺服，彼此扶持，来兴旺福音。所以从今天的经文这边来看的时候，透过西罗辉哈的女儿，他们所感觉上你好像是一个跟分地没那么直接相关的一个小插曲，但是神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百姓，在你自己所得的产业当中必须各守各的产业，那是神量给你的，那是会持续下去的，持续到永恒的。我们今天领受了神的恩典，我自己，我本身，也就是神的产业，我也领受了这个产业，我应该持守。同样的，在这样一个教会的群体当中，属神的教会，属神的产业里面，我们应该也效法基督的舍己，彼此顾念，以至于可以彼此成全，使教会的产业可以延续。前一段时间，台北堂邀请林宏信老师来有一个神学讲座，当中一个观点，让我对今天这段经文又有一个新的体会跟认识。他说呢，在宗会堂派堂会宗派之间的意义呢，当我们中心摆上的时候，那是什么？代跟代之间的传承，那是属灵资产的传承。但是在不同的堂会，包括我们现在台北堂、板新堂、内湖堂，甚至不同的宗派，彼此能够接纳、舍己、扶持、顺服，那是属灵之间产业当中横向的连结。这是我们一起在建造或是一起在守住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是我们遵照神的命令，也是我们每个主日在所读的，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 这半年多来读了民数记，我们也谢谢主，当我们知道你应许我们将来必进入那迦南美地，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已经领受了你那宝贵的应许，同时也承袭了你的所赐的产业。你当年给以色列各宗派的命令，各所各的产业，也是给我们今天每位基督徒每个教会我们持守你所赏赐的产业，让我们在这当中可以将福音传承下去，让我们在这当中可以彼此谦卑，彼此顺服，彼此舍己。我们谢谢主，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名求，阿们。